各位好，今天5月25号，我是散人，吃了吗？您呢？今天这期节目啊，是一个帖子引发的，这也是我一直跟大家在交流的时候说，中国的官场目前是一什么状态呢？是一潭又浑又死的水。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帖子里举了几个例子啊，是这样的，一个呢是拍板搞长江存储的这个紫光的赵伟国，判了死缓，对吧？把合肥从一座中部省会呢变成创投之城，拍板决定拿出100多亿投长鑫的前市委书记吴存荣呢被判了无期。还举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修通了高铁网的这个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2013年就进去了。还举这三个例子呢，就说明一件事儿，就是这些呢能干又能贪的人，他们倒了之后，那中国官场会是一什么样的情况？我核查了一下，这三个例子都是存在的。第一个呢是，今年的3月份，这吴存荣就是投那个100多亿，其实是90亿，投那个京东方的这位，已经被判了无期了，那受贿是1.2亿。赵伟国呢是去年5月份被吉林中院判死缓，是涉案超过14个亿。那刘志军呢，2013年这大家都知道，7月份被北京二中院判的死缓。是受贿呢6460万，这个事实层面上没有什么可疑惑的地儿。那我今天想跟各位交流的是什么呢？就是讲那一代人呢，他们这个又能干又能贪。那下一个问题是，这些能那批人倒下之后呢，今天的中国官场为什么会变成一滩这个死水，而且是特别浑的死水？所以这个事情可能很多人也观察到了。中国现在目前呢，已经没有了。就我一直也跟大家这么交流嘛，已经没有了这个，就是那种既能干又能贪的干部。他呢，要不然呢是不能干，他也不贪；要不然呢，他什么也不干，但是他贪。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他就一个，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你在一个官场里，他到了这种程度，就很有意思了。那为什么会如此呢？我们现在啊，先从那个当年的这个能吏和贪官这双重身份的这些官员说起来，对吧？改革开放之后啊，中国经济啊有过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这我们都知道。那这个东西的核心的一个发动机是什么东西呢？就好多人说，哎呀，这是党的政策好啊，或者怎么样。其实呢，也不是党的政策好，是因为当时啊，就是没招了。那我重新那个计划经济这一块，从上到下往下压呀，哈，这事儿没有办法能干得下去，所以呢就给放权了。那地方政府之间呢就开始了一个大竞争的时代，对吧？就是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县都拼什么？都拼 GDP，对吧？拼招商，然后呢拼基建、拼项目，大概都是这样干活的。就是这种竞争会催生一种什么样的人才呢？就是敢拍板的，敢拍板、敢得的人。敢押上身家，我就去赌这一下的这种地方的主政者，好多的人那个时代的干部都有这个特征。说白了是什么呢？就是赌徒。其实这个东西呢，你只要搞政治都知道，基本都是在赌，没有说那种特别笃定的事情，我就可以一定可以干成或者怎么样。其实我们人生或者包括我们一些东西，想创业。其实当官也算一种创业吧，哎，他都能成功的，都有点赌徒的这个性格。那你比如说吴存荣吧，吴存荣在2005年的时候呢，从安徽的水利厅的厅长调任安徽合肥市的市长，对吧？那一年他刚多大？42岁，比我现在小一轮。那后来他在合肥工作多长时间？11年，对吧？前6年市长，后5年的这个市委书记，那。就是他在2008年的时候呢，合肥干了一件什么事？在他主导之下，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人啊，就是拿出当年全市收入的三分之一，就财政收入三分之一，大概90个亿，干嘛呢？去投京东方。这笔投资在当时啊，08年的时候啊，是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的，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合肥财政是什么家底儿啊？一年的财政收入才200多亿。对吧？你一下拿出三分之一赌一家什么呢？液晶面板厂，这是一家这个刚刚被2个城市都已经放了鸽子，说投资没给人家的这个公司，这个是当时吴存荣作为市长和当时的市委书记叫什么孙金龙一起操盘的。 这个那2008年的时候，我是看了一些报道的，就是他3月27号的时候，合肥代表团去北京跟京东方谈判前一天，吴存荣一天没睡，一晚上没睡，通宵研究京东方的资料，对吧？第二天一早，他就告诉那个团队，我就快成液晶显示专家了，就到这个程度上，就是这是一什么状态呢？就是一个地方上的主官，就是真正把这个项目给扛起来了，他就真敢赌这一下。那你看后来怎么着？京东方在合肥成功了吧？哎，这那个合肥才就是成了几年，就成了这个中国这个液晶面板的核心基地，大概到这种程度上，他就干的是这个活。所以说呢，就是在后来这个2011年，吴存荣就升任了这个合肥市委书记，就确定了什么呢？就确定了集成电路作为合肥下一步的主攻方向。然后呢，2015年呢，合肥拿出100亿和丽晶科技，成立这个合资的一个公司，就是这个公司现在是在哪儿呢？世界排名第八，对吧？中国是排名第三的晶片代工厂。那2016年，合肥引进了什么呢？长鑫存储。那这个路径非常清晰了。所以说呢，合肥就是从一个中部的一个省会城市变成什么了呢？最牛的风投城市。中国最牛的风投城市，对，合肥模式呢，成为全国各地学习的对象。但是呢，吴存荣同时又干了一些什么事儿呢？就是在二中院的判决上，26年今年3月份的判决上，就是从他06年到24年的18年里，吴存荣呢，就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项目规划、审批、土地性质变更、企业经营这些事项上提供帮助，然后是受贿1.27亿，对吧？就是他做京东方、做集成电路、做合肥模式那些年，他也在做另外的一些事儿。这就是什么？这就叫做能干且贪的这些干部，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缩影。这就是他。所以说呢，那你贪污肯定是不对，对不对？那实际上来讲，那他干的事儿是不是干的挺好的？刘志军也是啊，对吧？刘志军2003年到2011年就主政铁道部啊，对吧？这8年里，中国高铁从零起步，京津、京沪、京广、哈大几大主干线先后就建成了，对吧？就是其实这件事儿，咱很多人不喜欢高铁，很多反对啊，也都不喜欢高铁。但是你要知道，这高铁这东西啊，哈，真正的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地理。对吧？你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这种同城化啊，然后呢，西部地区被纳入到这个主要经济循环，这个是他有功的，这是肯定可以这么说。那同样是这8年里，他干什么了呢？收钱，对吧？受贿认定最后的受贿是6460万，还帮助这个丁书苗啊，这获取数十亿的非法利益啊，这些东西肯定有没查出来的啊，这肯定有没查出来的。所以说呢，他当时被判的是什么？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所以说这个东西就你可以，大家可以想见，那他的功劳是不是也是能干？那他也受贿，也是就是我说的这种能干且贪的这种官员，对吧？其实还要再跟大家讲一个例子，就是可能这人可能大家都不是很清楚，季建业。季建业呀，哈，就是当时是干嘛呢？他从昆山市的市长做起来的。然后做到这个苏州的副市长，扬州市委书记，最后是南京市委书记，就是他每一任任上都干嘛呢？挖，对吧？能出活，就他被评价为能干、敢干、能出活，干嘛呢？昆山就是从一个普通的这个县级市成了中国百强县之首，这是一个。扬州就把瘦西湖给挖了，整治周边，整治的焕然一新。就是他在扬州那些年，他干的这活的时候，我还真去过扬州。为什么？因为扬州那会儿确实觉得还不错，就是哪儿都是特别新，对吧？包括那瘦西湖也特别新。当时我不跟大家说嘛，我还专门去那个，是迎宾馆啊，还是国宾馆啊？就是扬州那地儿，就是老姜喜欢住的那地儿，我还专门去瞻仰了一下呢，对吧？也是咱们那会儿盛行的网络摩哈的一部分。哎，就是说，这个东西加一秒，你还记得那个事儿吧？哎，那我还专门去看了一眼，在老姜，咱们哈总的 这喜欢住的那地儿住过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还专门坐着那个一条小水道里边过去那个这个画舫，哎，专门从另外一条不为人知的小水道直接进的瘦西湖。哎，当时上船就坐那位置上，人家一说，哎呀，散人老师你真是挺厉害的，这就是咱江总书记最喜欢的那个坐的那个位置，他上来就坐那儿。我说心里话，这不是废话吗？他妈的那个位置最好，谁他妈不知道啊？哎，就大概是那样的。他就叫什么？他原来有一外号叫吉娃娃，就是季建业，就是他这个户。那但是呢，他确实做了一些事情，而且这几个城市确实也挺好。所以说，你就会发现啊，哈。这些人都是干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中央放权、地方先行先试的这个窗口期上位的，就是什么时代呢？就是90年代，然后呢到2010年前后，这些人都是大展拳脚的时候。就是那20年啊，是中国经济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央默许地方摸着石头过河。对吧？允许你有这个城市的瑕疵啊，允许你有这个灰色地带啊，允许这个先做后补手续啊，这些地方官员就是想做事儿，那他就有空间了。我们是完整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尤其是90年代后期，我开始做记者，然后在一直以来在新闻界混，中间只有3年的时间跑进去做投资了，后来又回到新闻界，这个整个过程我是完全知道的。大概就是到这个2011年、12年左右，这个窗口期就是大概一共有个17、8年的时间吧，或者是最多也要20年的时间。那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对吧？它就可以绕开什么呢？绕开正常的这个审批流程，可以承诺什么呢？超出权限的这个优惠，对吧？可以特事特办。那这种制度环境啊，哈，会有一什么呢？就是有两个现象，一类是什么呢？一类是地方的创新，就是深圳速度啊、苏南模式啊，然后温州模式啊，然后我记得还有什么合肥模式，对吧？刚才说了，贵州大数据这些东西，这些都是被写进教科书里边的，就是为政的这一边都是有教科书的，所以说呢，就是这一帮人就是敢闯敢干，对吧？那另一类产生一什么现象？就是地方腐败。那就同样是这帮人，就包括甚至包括后来的这求和呀，诸如此类这些人，他们干嘛呢？他们能调动巨额的资金，对吧？能批出大块的土地呀，能决定项目到谁手啊，对吧？是这样。那这种情况几乎不可避免的，就是会让这些权力寻租、收钱。几乎没有人可以在这样的这种巨大的诱惑面前能够保持。我原来老跟各位交流，就是说我是不是一个好人，这个不太好说。为什么？给我放在那个位置上，我能不能扛住那样的诱惑？我手里有这样的权力，我有这样的胆量，然后有这么大的诱惑，我能不能扛住？我扪心自问啊，我有可能扛不住。真的，就是您可能觉得您能扛得住，那您是牛逼的，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够呛，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所以那更多的人可能还不如我这思想觉悟呢，对不对？这是一个。所以说这个一个是地方的敢闯敢干，另外一方面是地方腐败。那这两件事它是巧合的在同一批人上出现吗？不是啊，就是它是同一种这制度环境里边啊，两个产物。它是这个环境下一定会产生这样的人，就是你只要允许摸着石头过河这个体制，当然你不能说这石头下边就没有泥呀，你汤水就有泥呀，对不对？那这大概就是如此。所以说我们就能理解那一代是什么呢？就是能力跟贪官，对吧？他是一个双重身份，他必然是一个双重身份的。所以说他们的这种能干呢，和他们出贪腐不是两件事儿。他们是一件事儿，对吧？这是一件事儿的两面而已，所以这没办法。这说出来，你觉得这东西是很残酷或者怎么样？但是你必须承认这件事儿。那到什么时候有了改变？18大，12月11、12年的11月的时候啊，18大召开了，对吧？就从此呢，中国进入一什么呢？就是所谓的高压反腐的时代。这个反腐的力度啊，哈，是中共建政以来从来没有的。 对吧？那可能说，哎，以前也反腐不对，以前的反腐跟现在的跟这些年的反腐完全不是一个力度。就是我给大家几个数字啊，咱这节目嘛，有要情绪有数字，要数字有情绪嘛，对不对？咱们现在就开始有这数字了。那截到2024年底的时候，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立案审查调查的所谓的中管干部超过600人。中管干部是什么概念？就是省部级以上的官员，建政的前60多年加起来没有这个数多。说白了就是这，您这就可以知道力度怎么样了吧？那2024年的全年，对吧？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是多少起呢？87.6万起，处分多少人呢？88.9万人，对吧？也就是2024年一年。平均每天有2400多人被立案调查，这多吓人的一个数字！2025年继续是高位运行的，就是仅这个金融系统啊，当年在2025年这一年里，有多少人呢？几百名厅局级以上的干部被查，体育系统、烟草系统、这个医药系统、能源系统都没跑了，全都是这样的。所以说，从数字上看，这反腐的成果是不是特别巨大，对吧？你但那然后就是说，哎，我们这反腐哎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那结果您看着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粪坑。你在粪坑旁边打苍蝇，或者是说你在狮虎山里看着这个老虎，这他妈不是一多正常的事儿啊？因为你这就是产这玩意儿的地方，对吧？这是一个那这。后来18大以后，大家就觉得说，哎呦，官场这个风气啊，是不是有变化？是，为什么呢？公款吃喝大量减少了，对吧？豪车豪表这个收敛了，明面上的这奢侈消费消失了，这个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在北京原来的那些挂着各种军牌，或者是党政机关或者怎么样的那些那个豪车什么的，几乎没有了，全都变成了国产车，这是一个特明显的标志。好多的主业。是给党政军机关那个提供高端餐饮的这些公司活得都不好。原来我一直给大家举例子，那个上市的那一个叫什么湘鄂情，对吧？湘鄂情就是主要的给这些党政机关，他在党政机关门口开店做招待用的，那生意一下一落千丈，对吧？这是一个。那你说这腐败到底少没少？实际上就是跟原来比没少。因为这个东西很简单，就是你在什么呢？那如果腐败在系统性的减少的情况下呢？那每年的立案数字，那应该是逐年递减才对，对不对？没有。但是从2013年到2025年，每年的立案数字呢，基本都稳定在这高位上，对吧？2014年甚至创了新高。为什么举着2024年的例子？说不定去年也会创新高。那这是说明什么呢？说明腐败的这个再生速度啊，跟查处的速度基本持平。就我们上学的时候都学过那个，就是一个游泳池，进水出水那多长时间的问题。如果你两边差不多，你肯定就这水它一直就你就抽不出去吧，对不对？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而且这个有些什么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这个就是被查的官员里哈，就是相当一部分还是在这个反腐高压期才开始或者继续腐败的，对吧？就是很多落马官员在受贿的时候一直持续到什么呢？被查的前一年，大概能到这种程度。所以说反腐这件事呢，没有改变这些人的行为模式，对吧？只是改变了被发现的时间而已。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对吧？因为反腐查的是个案，就是没有改的是结构。它这个结构呢，就一个一把手啊，对这个地方啊、国资啊、土地啊、招商啊、这个、人事啊，它还是有实际控制力的。说白了就是体制问题。我原来跟大家交流过，我说这个中国的问题，你只要挖三锹，它要不到体制问题，我他妈摇字倒着写。这真的，这就是体制问题。所以你这些一个国家，那怎么办？对不对？就是权力的配置本身。就是寻租的这个，就是寻租的这温床嘛，对吧？哎，这个整个这床，这军床没动，或者是说这整个这粪坑没动，那你说长出来能是啥玩意儿？不就是这些东西？所以什么十八大之后呢？就是说贪腐没有真正减少，但是同一段时间里呢，就是那种既能够开拓进取又能贪会玩的这帮人没了。 或者是越来越少了，对吧？你像不论是吴存荣、刘志军、季建业，还是那个求和这样的人，就是没了。你可以批评他贪呀，没毛病啊，对不对？应该是被抓呀。但是呢，你也不能否认他做事儿啊。这种类型的官员，就是从官场上几乎到今，尤其是咱圣上第三次任期之后，几乎就消失了。你还能找出来这样的人吗？没了吧？还有吗？没了。就是那些既不能干又贪的人，现在充斥着官场，这是其中一部分啊。一会儿我再说另外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变成什么了呢？另外一部分变成啊，就是安全性干部，对吧？哎，我不贪，我不取，你因为他确实没拿东西，对吧？我也不办，我也不干什么呢？就是你出事你也追不着我，就是我也不创新，我也不试错，我就只要在这块把你交代的事儿给你干到60分。就完了。为什么干到60分？因为再往上需要创新，需要去闯，我不能这么干了，容易出事儿，对吧？就我等你的指示，等你的文件，等你的部署，然后呢，那就最好了，因为责任永远是上级的，矛盾上交嘛，这个东西责任也是会上交的。所以说就是到这及格线了，我做好了就足够让我平平安安的在这个体制当中生存下去，应该叫做生存下去。这个其实你说咱们圣上知道不知道？知道啊，对吧？说白了就是躺平型的干部嘛，已经好几回用这种模就去说这件事儿了。但是各个文件呀、下发呀，你不能躺平啊，对吧？说白了，最开始，这个打击躺平还不是说打击这个社会上这躺平，他打击是官员的躺平，但是他确实没办法，就很多人就躺平了。另外一波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既没能力，手又还多，因为整个体制在这搁着呢，粪坑嘛，他就又贪，就是那种能干且贪的没了，就剩下了两种，一种呢是不能干还贪，另外一种呢不能干，但是他也不贪，就是他什么都干不了的这么一种人。所以这就是构成中国现在这个官场一潭死水兼浑水的这么一个模式。所以这就很有意思。所以说呢，各位就是说，那你说根源能在哪儿呢？对不对？就是你因为你体制本身呢，你就留下了这个权力的这个漏洞，对吧？但是原本支持这个什么创造性啊，支持改革推动力的政策空间呢，它就越来越窄了，对吧？漏洞还在，这个很好理解。那因为十八大以后查处的呀，大部分都是个案，就是一个官员贪了把他抓起来，哎，一个国企老总贪了把他也抓起来，对吧？哎，这就是治标的事儿。那但是你能治本吗？不能啊，因为你权力的配置就是这么配置的，对吧？一把手负责治，尤其是咱圣上上台以后，他就越发的一定要把整个权力抓在手里，而上行下效都要把这个东西抓在手里的时候，那你就没有办法去把整个官场这个风气给变过来了，对吧？你都那他是对权力特别觉得这个不稳定，我要给他抓在手里，那他整个的权力架构就会按照这种模式来一级一级的，就像我们在那个这个有一种叫做分型的结构，对吧？一层一层这么分下来。所以说这个东西有些呢就是方向上呢不但就是叫什么呢，就是不仅没改这种权力架特别集权的这种权力架构呢，不仅没改，反而往往会加强了。这是一个特别要命的事儿。所以就是他更强调这个集中统一领导，那就肯定权力结构加强，对吧？所以说呢他会让权力呢更加集中，他并不是让权力呢更加受到制约。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权力越集中会怎么样？寻租的潜在收益又越高啊。所以漏洞不仅没堵，反而加强了，反而漏洞更大了。这就是为什么你今天打了这么多的苍蝇，打了那么多的老虎，对吧？哎，咱圣上从这粪坑边上翻筋斗，四蹄腾开，翻天亮掌的去跑到石虎山打老虎，一会儿又从石虎山翻天亮掌的又翻回来，又在坐在粪坑边打苍蝇，那这不是一正常的事吗？对吧？你权力高度集中了。另外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空间没了。什么概念呢？就是他呀现在有几个机制，一个呢是巡视巡查的这个常态化。就是十八大以来啊，建立了一个中央巡视组这么一制度，对吧？各地的省市县也建立了对应的这个巡查机制。 然后呢，每一个干部在任职期间呢，做的任何的重大决定，都会在三五年之内呢，被这巡视组复盘一次，对吧？一旦这决策有瑕疵，即使当时是合规的呀，当时是有效的，没用，你就是拿过来背锅，对吧？你那会儿有效，现在没效了，你那会儿合理，现在没理了，得完事儿。然后呢，终身追责，对吧？退休你也不能免责。那另外一个呢，这个大数据还有 AI 审计这些东西都已经用上了。我们老说这个大数据其实是那个穿透性很强，是弄普通人的，实际上官员也是如此，也都是被弄成这样的。那这些东西加在一块，还是技术手段，还有一是什么？意识形态收紧了，就是两个维护啊，四个意识啊，就是成为这种政治正确的东西，对吧？就是任何偏离主流叙事的这个表达，任何自由化倾向的，各位你们可以看到，很最近有一些判决书，这几年啊，就是妄议中央，这有看那些不健康，就是说那个有政治问题的书籍，这种罪名也有，对吧？那就是都被视作为政治风险了。就是地方过去创新是什么呢？最依赖的是什么？是思想活跃，某种程度上的思想活跃。没有思想上的这种偏离啊，活跃，你就怎么能有行动上的突破呢？这些东西全都不让你做了，对吧？这你还想什么？所以说，就是今天的地方官啊，即使他去想做事儿，他做能做的事儿呢，也非常有限。那即使他做了事儿呢，他也要承担什么比原来啊大的多的政治风险，对吧？因为你看，就是你比如举一份简单的例子，我在这块儿现在给这个招商引资我给优惠，那过个三五年巡查组再一巡查，说这是你国有资产流失，或者是说你这种优惠是造成了这个叫什么国家财产的损失，直接你就泄密了。这你那会儿是给招商引资引过来，他不会管你那个，他就觉得说你这个有问题。那跟现，而且是法能溯及既往，这一个特别要命，你看这怎么弄？所以说现在的最理性的官场的两个选择，要不然就是贪，对吧？我不干，但是我贪，因为我在这卡着位呢，贪完了把钱转走，哎，能你查到我算我倒霉，查不到我就有可能拿着这钱，或者是让老婆孩子过好日子，或者自己就走人。为什么现在收护照收这么厉害啊？这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原因。另外一波干部干嘛呢？就是安全型。安全型这干部不做事儿，不创新，不突出，大概就只能如此了。所以说你就会看到中国目前的现状啊，就大概是这样。就是过去2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啊，就是那20年 ,90 年代到10年之间这个时间，对吧？今天拍板的人越来越少了。地方引擎、经济引擎实际上是在熄火当中。而且又叠加了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口下行，房地产下行，消费也在下行，然后外贸压力还在上升，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这几过去中国经济几个主要的驱动力几乎都在弱化当中，这就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整个官场这方面已经没有了原来那种创造力了。所以说这个你甭管怎么样，你再如何，你像原来那些开创型的人没了之后，对吧？你哪怕他贪，哪怕他造成损失，其实你会看到有一件事，就是实际上他们是构成了中国经济快那二十年快速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链条。当然我不是说贪腐是对的啊，只因为你在整个这个大的这种中国的体制框架下不贪才是件奇怪的事，但是你既贪了又不能干活，这个是现在目前最重要的现状。所以说这就是旧模式打掉了，新模式你没有能力建构起来在你原来的这种基础上，就是如此。所以说啊，这个就是问题啊。就想起让我想起什么呢？就是明朝后期，就是朱元璋啊，就废了丞相啊，加强皇权呢、这个严刑峻法的反腐啊，你说还有比他大的吗？对吧？剥皮食草、廷杖，就是东西厂、锦衣卫这一系列的东西，就是把这明朝给顾得死死的，对吧？那个，你看后来会怎么样？海瑞就非常少了。张居正那样的人做了一辈子的改革，死后直接被清算，对吧？当然也有其他的一些事情，所以你说到底现在像个什么？我觉得倒是蛮像那个明朝中后期的，就整个一个死气沉沉的一个官场，没有太多的 能够起来把整个东西给改变了一个态势。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